啊，弟兄姐妹平安啊！通常旧约的讲到的经文比较长哈，因为新约通常是教导性的经文啊，旧约通常用故事的形式来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我不知道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到的题目是什忘了哈，言出必行哦。言出必行哈，我们继续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问题是，亚伯拉罕的老婆那个肚子不太争气哈，她肚子不争气，没有不能够生育。但是言出必行的上帝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儿子以撒啊。以撒的名字的意思是欢笑啊，笑笑啊。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跟习俗啊，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根本就笑不出来啊，他们只能是被人啊嘲笑，或者说自己苦笑。那以撒的出生让撒来和亚伯拉罕真正的笑起来啊，可以笑出来啊，也坚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欢笑，而且是笑到最后的啊，会笑到最后。那儿子这个词哈，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出现了13到14次哈，看什么译本哈，有的圣经在一句的经文当中重复的出现哈。第二节的经文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啊。第三节是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啊。其实很多的经文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写的，你看摩西在写这经文的，他可以写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就很清楚了啊。但是他每一个在以撒前面很多的时候就放上这个的称谓。为什么放这个称谓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介绍我的儿子Jack， 我的儿子 Jack 啊，那为什么会放这个呢？是的，用目的就是怕你们不认识，你们不知道 Jack 是谁啊，那我会放这个。但是如果我跟他的奶奶啊，我的妈妈，或者说师母的爸爸，他的外公讲的时候，我不会放的。如果放就很奇怪啊，打电话他说，哎，我说 Jack 不在家，他跟朋友去玩了。我说，哎，我的儿子 Jack 不在家，我的儿子 Jack 出去玩了。是很奇怪的啊。那因为奶奶跟外公比较熟，他们也不会多想。但是如果说是另外的人，你这样讲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炫耀，你有个儿子了不起吗？对不对？那通常你去想，他这个作者把这个儿子这个词啊，就放在以撒的前面啊，那他要凸显的就是这种的关系啊，儿子对亚伯拉罕啊和这个以撒跟当事人这个亚伯拉罕的关系，儿子这个关系对亚伯拉罕是太重要了，因为他要靠这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后裔，神的应许就要靠这个独生的儿子啊来完成的。那今天这段经文，上帝就是来挑战这个我们所谓的啊，我们讲到这个信心之父哈，亚伯拉罕这个独生的儿子啊。重要的儿子，让他怎么样？让他去死。说，上帝说，你把这个儿子献上给我，然后献作中文和本翻成燔祭啊，燔祭火字旁那个燔祭哈啊，英文更清楚 ，burnt offering 就是 burn 就是烧啊烧，那你就知道了，要烧掉，烧的一点都不剩，烧尽的一个祭物，把这个以撒全部烧。烧完啊，把自己亲生的儿子烧死，听上去是很恐怕、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们听圣经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们的上帝是很残忍的啊，怎么可以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啊？上帝可不可以这么做？杀一个无辜的人？上帝可以吗？我们信主时间长的肯定说可以，因为上帝什么都可以做啊。 如果熟悉一些经文的，他可以提出圣经的根据，因为生命是上帝给的，是吧？所以给的是上帝给予的是上帝，收取这约伯书有这样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为真的上帝真的可以这样做吗？嗯，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儿子以撒，现在他不高兴了，他把他收回来，好像有点这个出尔反尔。有的时候我们送给送出去的礼物能不能收回来？我送给你，我后悔了。后来我发现，我跟你以前好朋友，我送给你，现在不好了，我把它收回来，你也可能也收不回来啊。那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上帝亲自颁布的。当然这里讲不要无缘无故的杀人，特别是指到的是谋杀啊，谋杀。十条诫命很清楚的讲到不可杀人。那圣经很多的地方提到这个没有了，一个 page 啊。圣经很多的地方提到不可以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物呀，在生命记的十二章经文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行这样行，因为这些人向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说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上帝责备这些人，他们居然将自己的儿女焚烧啊，就翻祭烧掉献给他们的神摩洛。他讲这个神是摩，那不可以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别的不可以，上帝就可以上帝是不是有点就霸道呢？有一句话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放那么大的火，我点个小灯小灯都不行上帝是不是太霸道？献的别的神就可以，献给你自己就可以，别的神就不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我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耶和华可以？人家会问你，为什么耶和华可以？我们的神可以啊。在路加福音，当一个官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后面我们不讲，他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也就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好人的人都会做错事情的，神是不会做错事情的神不会做与他的属性违背的事情良善的神不可能做不良善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我听过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有挑战基督徒，他说上帝，你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然后他说怎么说？他说上帝可不可以造一块石头重的不得了？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那上帝可不可以造一块石头重的他自己都搬不起来可以吧？人是会自相矛盾的，人都是会自相，但是上帝是不会自相矛盾的。上帝不会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上帝也不会做一件违背他自己属性的事情。那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上帝所安排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良善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上帝所顺服的信心的基础那后来我们知道上帝就神就没有真正的让亚伯拉罕来烧死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可贵的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当时是不知道的经文一开始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圣经用的是 test 圣经还有一个词叫试探temptation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啊，我们从英文就很容易看到这两个的不同啊。那 test 测试这个词，它注重在啊，我们都从小都是测试过来的哈，小学考中学，中学考大学呢，都是不同的。然后读几年级的时候，都是有测验啊，然后呢，重要一点的就是期中考试，最重要的是期末考试，考不过就留级啊。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老师，如果你是这个教这门课的老师，你测试你的学生，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结果？是他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啊 ，temptation 就不一样。我妈妈是一个老师哈，她是一个数学老师，乡村的，那个时候是乡村的，后来再转成公办的哈。那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帮她刻试卷的，那个时候没有用那个蜡纸，用一个钢笔，钢的有个尖的，我刻在蜡的纸上刻，刻完以后就用这个放到油墨机上一滚，就一张试卷就出来了，一滚就一张试卷就出来了啊。之后我就测验啊，测验，然后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不让我批的，因为太重要了。啊，每一次我改完试卷，我告诉他，哎，这个学生100分的时候，那个老师就特别的开心啊，更学得好，不但他学得好，自己可能也教得好。所以每一次的试验，上帝所要看到的是我们能够胜过，而不是跌倒。temptation 就是不一样，魔鬼的试探就是希望你跌得越惨越好。那这次的考试对亚伯拉罕是很难的哈，在这里面他就讲啊，重复的这句句子啊，在希伯来里面重复了三次哈。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啊，然后第二次是你独生的儿子啊。”第三个是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哈，你所爱的以撒，这三个字是逐步的来凸显这个考试的难度哈。你的儿子已经很沉重了，你独生的儿子就是说这个儿子是你唯一的，只有一个啊，你所爱的就是，而且是你的心头肉，你最宝贝的，你最宝贝的这个儿子哈，100岁才得的儿子啊。如果我们当中有老年得子的，你就会知道哈，通常哈40岁以上生下的小孩，父母是特别的用这个溺爱的啊，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来之不易啊，很宝贝，来之不易，何况是唯一的啊。而且这个以撒是神要应许他得后裔的唯一的希望，现在神说你去杀了他，把他烧掉献给我。那亚伯罕的信心，我们上次讲到，他经历到不断的出乌尔，然后给他以撒，言出必行的上帝的经历之后，我们看到亚伯罕的信心是在不断的加增的哈。在为索多玛讨价还价祷告的时候，还有很多讨价还价的那个经历哈，但是这一次他的反应一点都没有讨价还价，他听到上帝这个命令以后，他一清早就起来啊，用这个词就哈，中文就就马上，他马上就备好了这些的财啊，然后呢就起身啊，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啊。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拖延，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哈，对神的信心就是在不断的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被建立起来的啊。他在这次的经历当中，他是安静和顺服的啊。我们看到，其实走这段路有3天啊，圣经记载有3天的过程啊。在这3天当中，其实亚伯拉罕肯定想很多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应该是会想很多事情的。我自己独生的儿子现在要烧死。他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的啊，特别是到了第7节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张力啊，让以撒问他的父亲：“哎，我们的柴、我们的火都已经有了，那个我们要去献祭的那羊羔呢？”啊，亚伯拉罕肯定会想，他没有告诉以撒啊。啊，亚伯拉罕回答的话是：“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啊，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会不会知道这只羊羔一定会出现最后？我想哈，我们从经文的这个解释来看啊，我想他是应该是不知道的。因为亚伯拉罕真的举起了那把刀要往下砍下去的时候，神的使者才喊道停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哈、啊。然后他在这里说，亚伯拉罕以为神会叫死人复活，他也仿佛从死的当中得回他的儿子。这句话又是一语双关的经文哈。一方面可能亚伯拉罕觉得、啊、上帝他给要我做的一定是好的，一方面他觉得就算是死了他可能也有机会、啊、也有这个能力让他回来、啊、但是他知道他能确定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新不是和本圣经翻译成以为跟仿佛、啊、但是在新一本圣经里面翻译的我觉得更好一点，他是认定，我认定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个确信的啊，就算死了都可以活过来，无论如何啊，这新约圣经，无论如何这个儿子是上帝可以从死亡当中把他拽回来的啊，得回来 back 拿回来的啊。那结果我们知道这故事以撒真的没有死啊。嗯，但是亚伯拉罕其实他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啊，信心就是对神的应许的把握，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你什么都知道那可能就不一定是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问上帝这样的问题的，神啊，你为我预备的羊羔在哪里呢？你给我预备的将来啊，我的未来啊，我美好的未来在哪里啊？我们信耶稣的都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都蒙上帝的祝福啊，我们都很清楚啊。那我们的祝福在哪里呢？我们的祝福在哪里？你为我预备的祝福在哪里？我们会问神这样的问题啊。嗯，我们服侍上帝的人，在教会服侍人，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服侍上帝是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啊。经文也讲得很清楚。你所做的工啊，你为上帝所做的摆上都不是徒然的啊。但是我们会看不到我们的祝福在哪里，我的你为我预备的祝福，你为我预备的羊羔啊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是神必预备啊，神必预备，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哈、啊，神必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那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段经文其实也是不容易的，看着挺简单，主要出现在以撒跟这头羔羊的这个问题上面啊。啊，出现四个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当然啊，第一个就是神啊，他最重要的神啊，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烧死啊，献为燔祭啊，献给耶和华啊，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面对神的命令啊，亚伯拉罕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那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必定会有预备的啊，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有预备，既然上帝让他去献这个祭物，那不知道这个祭物是谁什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他说上帝必有预备他所要献的羔羊啊，羊羔啊。那所以亚伯拉罕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他的回应就是顺服哈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啊。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他从上帝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一段经文，他说从本地啊、本地、本族啊、富家啊这三个词啊，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三个词的对应，本地、本族、附加，这个关系是越来越近的啊。这个地区，我的一个族啊，家族啊，我父亲的家啊，这个是越来越紧密的啊。这个出外的时候，神是让亚伯拉罕，你要放掉你自己的过去，你在过去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财产、你的关系、你的土地啊， 你所拥有的，你去到一个我让你去的地方去。这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他用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啊，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关系上，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紧密。那上帝这一次让他放弃的是他的未来，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后裔，就等于没有未来，你的家族就没了啊，没有将来。上帝让他放弃过去，又让他放弃这个未来啊。以撒这个唯一的儿子，是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香火，没有这个儿子，家族可能就没了。但是亚伯罕的信心就是他他真的会这么做啊！这是一把刀，当时叫他牛腿刀啊，其实像牛的腿，可能是他是砍柴用的那把刀啊。当时埃及和迦南地用他，亚伯罕捆好了以撒之后就用这把刀，真的是手起刀落，他没有好像砍的时候东张西望看看，嘿，有谁来救他没有？没有，直到听到天使说 stop 啊！对上帝的信心最大最美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说的听啊，上帝的听命和顺服哈、啊，在撒母耳记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耶和华所喜悦的燔祭也好啊，平安祭也好啊，岂如喜悦人听耶和华的话呢？对不对？然后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羔羊的油脂。最好献给神的祭物就是我们听神的命令，而且去顺服他啊，听命和顺从。还能够有这个能力把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否则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里第三个人物就是以撒。通常我们认为以撒应该是预表耶稣嘛，独生子哈、啊。那这里称呼以撒是童子哈、啊。那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这个，用这个词的描述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童子从出生的婴孩到没有结婚之间的成年人，那就是长大的人都叫童子的啊。那约瑟在17岁的时候，圣经描述他还是一个童子，对不对？然后以实玛利早出生以撒应该10多岁了嘛，13、14岁。那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时候，圣经称他是童子啊，那是以撒断奶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个时候断奶的时候就是半岁啊，现在喂奶子最多喂3个月半年啊，那个时候可能喂好几年的啊。所以所以那个时候以实玛利也至少是十几二十岁啊，那还是称他为童子。那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快120岁，是一个老人家了啊。那一个正当年20、30岁的小伙子，他是完全有能力去抗拒他的哈。我记得我儿子13、14岁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我气得不得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哎，我力气还比你大了，对不对？所以以撒是顺服的哈。当那个圣经描写以撒背着那个就是要烧的柴的时候，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他是预表这个耶稣的，就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背着那个十字架哈，燔祭的柴啊，背着十字架前往这个各个他啊。以撒是顺服的，正如耶稣他说我顺服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天父的意思哈、像这个羊羔一样，就是默默无声啊，绑在这个祭坛上献为祭哈。不过以撒作为耶稣的预表呢，出现一些的问题，就是以撒没有死，耶稣死，以撒没有死啊，死的是那只 第四个人物啊，我们这个故事当中，不是人物了，动物，那只公羊啊，那只的公羊啊，当亚伯拉罕举起刀要砍的时候，上帝说 stop， 停住哈、啊。亚伯拉罕停住了这一把的刀，牛腿刀，抬起头，这个时候让神让亚伯拉罕突然看到了，打开了眼睛看，举目观看哈、啊，在经文里面看、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听到天使的喊停的声音以后，他看到了一只公羊，那只公羊就卡在那个地方哈、啊，是神预备的公羊哈、啊，代替了他的儿子啊，那也很明显，这只公羊就是代罪的公羊啊，代替了以撒成为了献祭的祭物的那只公羊啊，所以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说耶和华以勒哈、啊，这是耶和华的其中的一个名字哈、啊，就是神必有预备啊，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啊必有预备，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他不知道神怎么用什么方法，他不知道神预备什么，但是他可以毫不犹豫的听命和顺从，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啊、献给神、啊、其实我们如果是亚伯拉罕，你用自己的角色去替代亚伯拉罕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献上的不是以撒，他献上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把自己最重要的那个拿出来、啊、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啊、因为以撒是他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盼望，他的未来，他的将来都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啊、那以撒当然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顺服他的父亲、啊，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当做祭物献给神啊。那罗马书有一段经文就很 match 这个哈、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神我凭着神的慈爱怜悯，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样这就是属灵的敬拜啊，或者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是属灵的。”敬拜，我们敬拜神就是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啊，听命和顺服是啊最好的祭物。以撒没有死啊，亚伯拉罕没有失去他最疼爱的儿子，因为耶和华必有预备、啊、那这里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神所指示的地方啊，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就用这个词哈，他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去哪里，啊，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哈，神不是在什么地方都给你预备东西的，所以你不要乱想，我明天去买个什么彩票中个奖啊什么的，这些不是神要你预备的，指示你去的地方哈，神。预备最好的给你的地方是神要你去的地方，神指示你去的地方啊啊！这次神说你往这个摩利亚地去，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啊，同样出现这个词啊，我指示你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不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是神要你去的地方啊。第三节经文再次出现这个词，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如果我们真的去到了神所指示你的地方，神在那里就必定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啊。摩利亚山就是在圣经上其实只出现过两次哈 就是我们礼拜五如果我们来听这个听了这个团契啊，来团契那个就讲到这个，就圣殿山哈、啊、因为当后来在历代之下记载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啊，出现这个摩利亚山哈，在那里开工为耶和华建造这个圣殿啊，所以称为圣殿山啊。在上帝要建圣殿的地方啊，亚伯拉罕把最好的献给神啊。我们现在每个基督徒来到教会来敬拜啊，我们就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了神。今天早上我碰到那个旭红在哪里？在那里。那个，因为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小梅说， 他们今天下船哈、啊，来不了了啊！我已经跑过来了。哎，你怎么来了？他说我下船了，我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愿意的，很忙，哪有时间来经管？今天我有 party， 明天有考试，后天有工作，大后天天下雨了哈，我们都很麻烦。很多时候，听命和顺服，上帝让我们来敬拜他。啊，对，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哈、啊、来说，啊，以撒的存活对他们特别的重要啊。以色列民这个民族后裔的延续，亚伯拉罕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的延续，全部都押宝押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啊。这只公羊代替了以撒，成为了赎罪的公羊，让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可以延续下去啊！这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是特别的有这个属灵的意义。那在新约，这只公羊我们很清楚是预表耶稣基督哈、啊，在摩利亚山啊旁边各个地哈、啊，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啊被献上。代替我们的罪成为了赎罪祭，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得到了拯救啊！神预备他的救恩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想，我们啊生命当中的摩利亚山啊，在哪个地方啊，在哪个区域啊，是我的工作的区域，是我的身体健康的区域，还是我的家庭的很挑战的区域，还是我的将来的前途的不确定哈、啊？你还有你自己，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好的是什么？我们的以撒是什么？嗯，是你的财产、事业、你的名誉、你的威望、你的时间啊，这些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不能够失去，所以我们不敢失去，因为我们。能够失去，我们失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将来了，前途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愿意拿出来。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当我们凭着信心，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去到上帝所指示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把最好的交在神手里的时候，上帝必定有他的预备，而且是最好的啊。在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啊、上帝让亚伯拉罕看，不要去看你自己所有的东西、啊、你所拥有的本地本族本乡的，你的产业，你的关系，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啊、上帝让他看到这个，用了这个四个我必、啊、我们上一次讲到我必赐福给你、啊、我必赐福这个地，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必叫你因着你叫别人得福、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当亚伯拉罕把自己最好的独生的爱子以撒献上的时候、啊、经文说，耶和华说，你进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啊、上帝还指着自己来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在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神试验我们、啊、给我们考试、啊、他希望我们得到好的一个成绩、啊、他不是要我们受损，他不是要我们、啊、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我就没了，好像我损失了很多、啊、他乃是叫我们终久，所以经文讲终久的，就长久的、终身的、终久的享福、啊、亚伯拉罕献上了以撒，却得到了无数的子孙、啊、一粒麦子献给神，他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子粒出来。神的信是极其广大，主生的儿女一定会蒙神大大的祝福。那其中的原因，这句经文就讲到、啊、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什么？因为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听了上帝的话，听命和顺服必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最好的可以拿出来献给你，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献给你的时候，你必为我们预备我们所缺乏的，帮助我们可以能够凭着信心来听从你的命令，来顺服你的旨意，行在你喜悦的道路上。奉耶稣的名祷告。
请大家再次的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